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回到二十四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三课，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33年半，为我们死在十架，3天后从死里复活，40日向许多的门徒显现，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祈求，将来他还要再回来。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特别的就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2次来到地上。但是当时的那个时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这些的门徒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就是对他们来讲，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啊？包括那些人要强逼着耶稣基督做王啊，为什么他们是要这样去做？是因为在旧约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当中，弥赛亚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所谓受苦的仆人，那个带罪的羔羊，另外还有一种呢是荣耀的审判的大有能力的形象。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就面对了这种挣扎，到底这个弥赛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怎么可能一个弥赛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知道是基督2次来到地上，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这个荣耀的弥赛亚形象，因为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推翻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他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大卫王国，而能够做成这件事的一定是那个荣耀的大有能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才会逼着耶稣基督做王，才会当他们看到耶稣受害软弱的时候，他们就离弃耶稣。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两种形象并不矛盾，因为耶稣基督2次来到地上这一课不光要讨论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预备自己迎候他的再来。核心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的9章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那这个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到地上，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第二次的再来，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等一下我就会去解释，那第一次来耶稣不就是拯救我们吗？为什么第二次来他还是拯救我们？第一次的拯救跟第二次的拯救到底有什么区别？那这一堂课呢，我们一共要讨论四个大的方面。第一，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与应许。第二，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式与预兆。第三，耶稣基督再来的目的与结果。第四，就是我说的如何预备自己迎候再来的耶稣基督。先来看第一个大的方面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与应许。首先，耶稣基督再来的旧约预言在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个人子就是好像人的儿子the son of man 人的儿子。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就记载着耶稣基督常常称自己是人子，当然神子代表着他神性的身份，人子代表着他这个人性的身份。但是也有一些神学家说，这个人子并不单单代表着他这个人性的身份，也有可能指向他的那个再来的救赎主的那个荣耀的身份。而这个人子的这个出处就是在这里的但以理书7章了，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这就是指着第二次要再来的耶稣基督啊，那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救主。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再来的新约的应许，这个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啊。马太福音25:31-32，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然后呢，这个第二处呢，在约翰福音14:2-3，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啊。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将来要再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将来主一定会把我们接到那个永远的荣耀里去。第三处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10-11，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就是天使了，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第一处是耶稣自己应许，第二处也是耶稣的应许，第三处是天使的应许对我们讲的。还有第四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在这里应许我们什么？应许我们耶稣基督一定会从天降临，但是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在神学上我们叫它是被提，这个被提的意思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他们会先复活，他们已经没有身体了，但是主耶稣会赐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和主自己复活的身体相似，是完美的，是永远不会衰败的腐朽的一个身体。先复活的就是这些已经死了的圣徒，如果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圣徒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在提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的活着的圣徒那个身体没死，还是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就会改变形状，会变成跟主自己复活的身体相似，我们都是那个永远不会腐朽不会衰败的灵体这个时候我们的救恩就完全了，成为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圣徒，在主的荣耀中直到永远。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方面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式与预兆，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件事？因为这是针对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异端，这个时代很多的异端，他们特别喜欢讲末世，特别喜欢讲主再来但是他们所讲的根本就不符合圣经，他们是篡改了圣经。所以如果你知道真理，就能分辨什么是正统信仰，什么是异端邪教。第一个基督再来的方式就是叫做荣耀可见大声可听，就是耶稣不是偷偷的来的，不是秘密的这个一个女人的形象降生在河南这个他是再来的这个基督，没有这个意思。圣经讲得很清楚，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彰显，眼睛是能看到，耳朵是能听见声音的。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0:30-31，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启示录1:7也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是能够看到的，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所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是大有荣耀， 看得见听得到，他不会偷偷摸摸的在中国一个女人的形象降生，这一定是异端。第二个呢，不可预知忽然降临。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异端邪教说耶稣基督要什么时候再来，他们定了一个日子，当一出现这个日子的时候，他一定是异端邪教。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时间没有人可以知道。在马太福音的24章27节36节42到44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什么叫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基督降临要在东边，就是中国降生。这个异端呢，东方闪电呢，就说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在西方，完全错误。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以色列也在东方，只是后来福音传到了西方。所以他们说第二次降临，闪电从东边发出，上帝是这个很公平的，第二次就是在东方，就是在中国降临啊，完全是谬解圣经。这段圣经的意思，它是代表着耶稣基督就像那个闪电突然就出现，突然就降临，不可预测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在这里主耶稣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是他在用一个人性的身份来代表他的谦卑的生命，他把主权交给父神，代表他对父神的谦卑和顺服。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经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些的经文都很清楚地指着你们不知道啊。所以当有人说我祷告了，我知道了耶稣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是异端邪教。好，第三个啊，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式与预兆。在主再来之前会有诸多的预兆，天灾人祸，所以主再来是伴随着灾难的降临的。那在马太福音24章3到14节，很长的一段圣经，我快快的读给弟兄姊妹听。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发生了？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段圣经就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前会有很多的预兆，天灾人祸，假基督假先知啊，这个对教会对基督徒的逼迫，患难，爱心冷淡，世界充满着罪恶败坏，这个包括战争啊，饥荒地震，包括瘟疫，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这里这个灾难的起头，灾难两个字原文叫做生产之难，也就是指着女人生孩子的这种苦难。女人生孩子是那个开始是痛，痛到最高峰的时候，随着那个疼痛的频率越来越提高啊，那个疼痛的强度越来越增加，到了最顶峰的时候，孩子就生出来了。所以其实主耶稣就是在讲，在他来之前，这个灾难的频率会越来越密集，强度会越来越高，地震会越来越大，战争会越来越可怕，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回来。 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个预兆特别宝贵的，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这个末期才会来到。这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方式与预兆三个方面。第一个，荣耀可见，大声可听；第二个，不可预知，忽然降临；第三个，诸多预兆，天灾人祸。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再来的目的与结果。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他来要做什么？第一，完全救赎。路加福音21:27-28，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在中文的圣经当中，特别用得赎这个字代表身体的得救。我们的灵魂得救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衰败会死亡，但我们的灵魂会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但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完全救赎，这个得赎代表着我们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衰败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目的与结果，第一，完全救赎；第二个叫做德国作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王，是天国的王，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天国要在地上，耶稣基督要做王，而且是和他的圣徒一起做王。启示录11: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0:6还告诉我们说，不光基督作王，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什么叫头一次复活？就是刚刚我讲到的被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了的圣徒先复活，然后活着的圣徒被提，我们的身体得救，身体得赎。那什么叫第二次的这个复活？就是到了后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上帝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他所有不信的人、灭亡的人，他们也要复活。但是他们复活了以后，是要接受那个地狱硫磺火湖永远的审判，那个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们的复活是为了接受上帝永远的祝福，我们在上帝的荣耀当中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就讲，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就是所有的人都复活被审判以后扔到硫磺火湖里，叫做第二次的死，也叫永远的死，永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谓的千禧年。不光基督作王，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还有第三个，审判罪人。在犹大书14-15，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启示录20:11-12，这个审判其实我们通常称它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在启示录20:11-12，就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在最后的这个末日的审判当中的时候呢，地上所有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不存在了，而这个审判之后，名字在生命册上的进入新天新地，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进入硫磺火湖，一边是被祝福，一边是被咒诅。所以第三个呢，是叫做审判罪人。第四个主耶稣来的目的结果是审判魔鬼。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最后审判之后，魔鬼、兽、假先知、 不信的人，生命册上没有他们名字的人，都被扔到硫磺火湖当中，永远受痛苦。还有第五，毁灭死亡，除去咒诅，再也没有死了，再也没有咒诅了。哥林多前书15章25到26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然后启示录22章1到3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生命的水哈，这个在圣经当中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啊，在伊甸园当中有那个水流出来啊，这个诗篇里面啊，这个一棵树种在溪水旁啊，主耶稣说信他的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渴了的人到我这里来喝。启示录讲到这个生命的水，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从神那里要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这个城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当中啊，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主的医治其实是主的救恩的另外的一方面的说法。以后再没有咒诅，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死，没有咒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都是美好。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最后第六个，主耶稣要再来的目的和结果就是新天新地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通常我们认为这里讲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的是教会。新天新地是一个上帝新创造的地方，是我们将来居住的地方。这个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好，这堂课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看如何预备自己迎候再来的耶稣基督。一共有7个方面。第一，你自己要先悔改得救。第二个，你要住在主里，你跟主要有真实的关系。第三个，你要警醒预备，你要知道主随时都会回来，所以你要警醒，不要荒废年日。第四，圣洁敬虔，那你的生命要圣洁敬虔。第五，你要忠心侍奉。第六，你要忍耐得胜。第七，你要广传福音。第一个，悔改得救，彼得后书3章4和9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就是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那些亵渎的人、不信的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耶稣还没有回来啊，还没有审判。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你自己要先认罪悔改，让自己得救。第二个，住在主里，意思就是你要跟主有真实的亲密的关系。在约翰一书的2章28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跟主基督有真实的关系吗？还有第三个，如何预备自己，就是警醒预备了。在马太福音的24章42节跟25章13节都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我们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都要随时警醒，一生预备自己迎候将要回来的耶稣基督。第四个，圣洁敬虔。彼得后书3:10-12，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所谓的世界的末日，整个世界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旧的过去，新的来到，就是新天新地来到，所有的旧世界都被烈火消化不存在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圣洁敬虔。还有第五个方面，你要忠心侍奉主，预备主的再来。马太福音24:45-46，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你要做个忠心侍奉神的基督徒。第六个，忍耐得胜。主耶稣启示我们末世的真理，他要回来的真理，他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回应，我要怎么预备自己迎候基督的再来。所以在马太福音也好，特别是启示录，有两个词反复的重复，一个叫忍耐，还有另外一个重复更多的词叫做得胜。反过来，你要得胜，在黑暗中发光，在苦难中有平安，在艰难中活出圣徒的那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在马太福音24:13，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要等候再来的基督救你。启示录21: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忍耐还要得胜。最后第七呢，就是广传福音。马太福音24:14，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越快把福音传遍天下，基督就越快回来拯救我们。传福音是最好的预备自己迎候基督再来的一种方式。好，这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不光2000年以前来到地上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有一天你还要再回来救赎我们，你也要审判，你要做王，你要成就你自己在万世以先所定的那个美好的旨意。所以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因为你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Search my heart, search my soul, take my shame, take it deep within. Search my heart, search my soul, take my sin, lead me back to you.Smile.